家好，我是麻醉学杂志的主编 Evan Karash， 欢迎大家收听麻醉学主编播客。下面将和大家分享2021年9月期刊的精彩内容。本月的播客，我们将介绍心脏手术患者尿样浓度的监测设备，并探讨胸神经阻滞在隆胸术后阵痛中的应用。同时，我们还会基于恒河猴动物实验数据，探讨与其他阿片类药物相比，新型镇痛药物西伯帕多减少副作用的效果。最后是本月的临床焦点综述，一篇是关于床旁超声的应用，另一篇是关于院内普通病房生命体征预警系统以及对智能监测方式的需求。本月的第一项临床研究，探讨尿氧浓度的监测如何辅助评估心脏手术患者的肾损伤风险。急性肾损伤是心脏手术的常见并发症，并且与为数期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有关。但目前用于检测急性肾损伤的方法往往需要数小时或数日才能明确诊断。血清和尿液的生物学标记物可以用于预测急性肾损伤，但仍缺乏实时监测手段。犹他州盐湖城犹他大学的纳塔利·希尔弗顿医生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预实验研究，纳入了91例术后急性肾损伤高风险的成年心脏手术患者，在患者的导尿管与收集袋之间连接监测装置。该装置可以在术中及术后24小时连续记录尿氧浓度和瞬时流速。有5例患者在监测过程中设备出现故障，其余86例患者完成了这项研究。其中有53例病人 62% 发生急性肾损伤。在两种不同的多因素分析中，术后平均尿氧浓度是急性肾损伤的独立预测因素。监测数据表明，发生急性肾损伤病人的平均尿氧浓度显著低于未发生急性肾损伤的病人，两组的平均差值为6毫米汞柱。马克·斯塔福德·史密斯医生在本文的评论中指出，该装置满足体外循环手术中实时监测肾功能的需求，同时还提到对尿氧浓度的监测数据需谨慎解读，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临床研究的验证，以及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支持和认可，才能推广到临床使用。本月期刊中可免费获取全文，同时还可以通过播客收听詹姆斯·拉斯梅尔医生就该研究对希尔弗顿医生以及斯塔福德·史密斯医生的访谈内容。接下来的一项临床研究，探讨胸神经阻滞在隆胸手术患者术后阵痛中的应用。疼痛是隆胸手术术后患者的常见问题，这不仅与再入院率增加有关，还与慢性疼痛和生活质量降低有关。已有研究建议采用胸神经阻滞用于乳腺癌手术阵痛，但是在隆胸手术后使用胸神经阻滞阵痛的证据仍然较少。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亚希尔·阿拉布医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73例成年女性病人，随机分为标准多模式阵痛加胸神经阻滞和不进行阻滞的对照组。研究的主要指标是术后6小时的疼痛评分。 胸神经阻滞组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在术后一天至五天期间，胸神经阻滞组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时，通过短时间和长时间观察发现，神经阻滞组阿片类药物累计使用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胸神经阻滞用于隆胸手术患者术后镇痛安全有效。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评估其对慢性疼痛的干预效果。本月期刊中可免费获取全文。下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探讨在现有麻醉方案中加入腰方肌前路阻滞，是否可以改善髋关节手术患者的疼痛。髋关节镜手术越来越普遍，但常引起中到重度疼痛。腰方肌阻滞已用于腹部和盆腔手术术后镇痛，并且可以改善患者的临床预后。但腰方肌阻滞在全髋关节置换术中的作用并未得到一致结论。纽约特种外科医院的斯蒂芬·哈斯金斯医生纳入96例髋关节镜手术的成年患者，所有病人接受椎管内麻醉、静脉镇痛以及多模式镇痛，并随机分组接受额外的腰方肌前路阻滞或无阻滞。作者发现，阻滞组和未阻滞组病人在30分钟、1小时、2小时或3小时以及24小时各评估时间点的静息或运动疼痛评分并无差异。腰方肌阻滞组和未阻滞组患者满意度以及阿片类药物使用量也无差异。尽管腰方肌阻滞相对较新且研究数据有限，但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腰方肌阻滞更适用于哪些手术。作者得出，髋关节镜手术中运用腰方肌阻滞并不能带来显著益处。本月期刊中可免费获取全文。下一项临床研究探讨与单纯全身麻醉相比，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对肺癌手术患者无复发生存率的影响。既往研究发现，区域麻醉和镇痛可以减少手术应激。中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许真真医生提出猜想，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可能会减少手术应激，维持机体肿瘤特异性免疫防御能力，并改善无复发生存率。研究者纳入400例拟行肺部手术的患者，并随机划分组进行单纯全身麻醉或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随访时间的中位数为32个月。作者发现，两组的无复发生存率并无差异。术后不良事件定义为癌症复发或死亡。单纯全身麻醉组有54起不良事件，为 27%。联合麻醉有48起不良事件，为 24%。两组病人的总体生存率也无差异。然而，作者指出，联合麻醉组病人术中低血压的发生率高于单纯全身麻醉组。本月的期刊中可免费获取全文。接下来的系统综述探讨在髋部骨折患者疼痛管理中与外周神经阻滞相关的潜在不良事件。尽管既往综述表明外周神经阻滞可以减轻上述患者的疼痛，并减少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量， 但仍缺少安全性数据。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后大学的纳塔利·梅尔顿医生及其同事对2009年至2017年加拿大安大略省50岁及以上的成年患者髋部骨折住院情况进行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者猜想，外周神经阻滞可能与病人住院期间的不良事件或总体安全没有相关性。本研究纳入91563例髋部骨折病人，其中15641例患者17%接受神经阻滞，且5321例患者5.8%发生了可能与神经阻滞有关的不良事件。尽管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常规行政数据收集研究的限制，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外周神经阻滞并不会显著影响髋部骨折患者的不良事件。本月期刊中可免费获取全文。下一项研究采用非人灵长类动物恒河猴模型，探讨镇痛药物西伯帕多的功能特性。目前仍需要可替代纯缪阿片受体激动剂的镇痛药物，尽管这些药物镇痛效果显著，但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西伯帕多同时激动缪受体和痛敏肽阿片肽样受体，具备有效的镇痛作用，且副作用更少。基于动物模型的临床前研究表明，该药物可以发挥镇痛效果，并且呼吸抑制、身体依赖以及药物耐受的发生率较小。北卡罗莱纳州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的惠平丁医生采用22只恒河猴用于实验，探讨与纯缪受体激动剂芬太尼和吗啡相比西伯帕多的镇痛效应。实验评估了静脉自身给药、急性热痛觉、呼吸功能以及瘙痒情况。西伯帕多的副作用少于芬太尼和吗啡，包括更少发生瘙痒以及无呼吸抑制。但作者指出，与芬太尼相比，西伯帕多强化效能较低，因此临床应用需谨慎。荷兰莱顿大学医疗中心的阿尔伯特·达汉医生和埃里克·奥洛夫森医生在对应的评论中进一步强调了谨慎使用的必要性。评论作者引用他们关于健康志愿者的研究，在这部分研究中，他们观察到西伯帕多的呼吸抑制效应，但是他们认为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来测试不同剂量和更高剂量的西伯帕多带来的效应。本月的临床焦点综述探讨床旁超声在心脏骤停患者中的应用。超声仪器的易用性、便携性以及精密性使之可用于心脏骤停等多种情况，因此2018年发布的高级心脏生命支持指南建议对心肺复苏的患者进行床旁超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乔纳森·保罗医生和奥利弗·帕泽医生总结了在心脏骤停期间安全有效使用超声的方法和策略。他们提到了超声如何通过识别心包填塞、张力性气胸、心肌缺血、低血容量、急性右心衰竭和缺氧等情况，来帮助临床医生对心脏骤停患者进行鉴别诊断。但是作者强调床旁超声在高级生命支持中应发挥辅助作用，而不是阻碍高级生命支持的进行。 床旁超声在心脏骤停中的应用在不断更新，但最新的建议是在 CPR 暂停期间采集图像。尽管作者也建议让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采集超声图像，但是他们也指出，解读图像结果并不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实际上，模拟数据表明，接受过超声培训的住院医生可以在心脏疾病专家规定的时间内诊断出疾病。作者总结道，无论采用哪一种具体方案，基于有效沟通的系统方案对减少 CPR 的中断至关重要。最后，本月的另一篇临床焦点评论探讨连续监测生命体征对医院普通病房患者的意义。瑞士德南的弗雷德里克·米查德医生以及荷兰乌勒支大学医疗中心的科尔·卡克曼医生共同撰写本文。与麻醉后监护室和重症监护室相比，医院普通病房的护士和患者比例较低，这使得生命体征异常变化被忽视的风险增加，而这些生命体征改变往往先于严重不良事件发生。连续监测生命体征可能有助于早期识别异常情况。作者建议对多项主要指标进行监测，包括心率和心电图、血压、氧饱和度及呼吸频率。作者补充道，其他有意义的指标包括体温、尿量、氧需求量以及对语言或疼痛刺激的应答情况。作者还提到几种现有的监测方法，不仅包括床旁传感器和摄像机，还包括可穿戴设备，比如项链、手指传感器和粘性贴片。作者得出，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哪些患者可以从持续监测中获益，并评估这些监测对于患者临床转归、护士工作量以及医院财务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还指出，连续监测有可能会减少病人转入 ICU、抢救干预、心脏骤停发生率，以及住院病人的死亡。如果您将参加在圣地亚哥举行的2021年麻醉学年会，期待您关注本期刊赞助的论坛，包括 COVID-19 专题研讨会、麻醉医生的新实践和挑战、突破性临床试验分论坛、最佳摘要会议以及研究庆典。在期刊网站上可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详情请关注麻醉学杂志官方网站。感谢您收听麻醉学主编播客，并感谢您对麻醉学杂志的关注和支持。希望本期刊的内容有助于指导和提升临床实践工作。期待和大家分享下个月期刊的精彩内容。